的程度啊，正当四大分离之时，正当五欲的圣妙的六欲天境界现前的时候，还能强作主宰吗？不是一下子被他吸引过去了吗？所以这几位古德啊，真可谓千古修净业的榜样。那这些能在临命终时做这个主宰的，一定是他平时训练呢到了缺错的程度。我们看到有些念佛人在临命终时就不一定有这种站稳脚跟的明智和勇气了。这要训练。你看有的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实际上生命已经差不多了，肯定会显现疾病。当显现疾病的时候，你看他作何反应。有相当多的人还是想到赶紧送医院，赶紧找医生，赶紧输液，赶紧这样，还是贪生怕死啊。对死亡啊，他确实要摆脱一种恐惧呀。啊，日本武士道精神就要求武士训练一种心态，你面对死亡能不能没有恐惧。所以他们每一次决斗都是先做好死的准备，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对死亡勘破超越的话，那死亡一旦现前就会恐惧啊。原来有一位北京老居士啊，他念佛也念了20年了。他有一天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他到我这来谈一个什么事，说最近差点出了个车祸啊。他骑着自行车正在啊骑的时候，一辆货车迎面就向他撞过来，当他最后也没出人命，一下子紧急刹车，他的自行车也摔倒了。那是一个人命关天的时候啊，虽然他没有啊车祸死亡，但是他在反省一个事情，说我当时很恐惧啊，我就赶紧叫着我的妈呀啊。他设反省，为什么我念佛念了20年，在那个时候不是阿弥陀佛出来，而是我的妈出来了。啊，当然我也是站在这老居士，我说你这种反省很可贵，这说明我们平时第一功夫不到，第二是在关键时刻还是有求，不是求生求往生的愿起作用，而是贪生怕死的愿它起作用。我就跟他讲，甘地，大雄甘地啊，就是印度的啊这种民族英雄啊，他奉行婆罗门教啊，他就常常念他的婆罗门教一位大神的名字，纳姆纳姆纳姆。然而他甘地就是啊，由于他要在几种宗教当中搞平衡呢啊，所以这个婆罗门的一些右翼激进分子认为他还偏袒伊斯兰教，就对他施行暗杀嘛啊。当那个刺客啊，扮着是信徒的样子，走在甘地面前掏出枪，对这个甘地射击的时候，我们从记载当中看到，美国也拍过电影， 甘地面对着这个刺客的枪口，没有惊慌，也没有恐惧，非常宁静，而且面带笑，面带微笑。当几枪开出来之后，这个甘地竟然是念着他的神纳姆纳姆纳姆的神的名字躺下来去世了。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甘地还真是了不起的人，他对念他的那个宗教的大神具有他全部生命的浓注，在任何情况下纳姆现前。那么我们是阿弥陀佛的信徒啊，我们想想，当我们面对枪口的时候，会不会很平静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走啊，而且对那个歹徒还心怀宽容啊，慈悲的心态啊，怜悯他呀。这是需要一种很强的心性上的训练的。没有这个心性上的训练，你看有几个例子，当他很恳切念佛，念到佛现前的时候，马上他想的是什么？你要向佛请几年假，他还有这个事情没有干完，那个事情没有干完，还有孙子没有考上大学啊，还有我一个情债没有完成，要请几年假。这个东西无始劫以来的身见我知，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是真的是把它训练的没有了吗？而身见我知恐惧还在的时候，即便阿弥陀佛现前，我们都会大打折扣了。那六欲天童来接的时候，赶紧笑呵呵的跟着他走了。所以深信切愿是我们敬业修行每天要修习的重大的科目啊，每天你就把这份啊开示反复的去玩味详审。好，请看下面。有禅者问曰：一切诸法皆悉如梦，娑婆故梦也，极乐亦梦也，即同是一梦，修之何益？余曰：不然，七地以前梦中修道，无名大梦，虽等觉幽冥幽眠，为佛一人，史称大觉。当梦魇未开之时，苦乐宛然，于其梦受娑婆之疾苦，何若梦受极乐之妙乐？况娑婆之苦之梦，从梦入梦，梦之又梦，辗转沉迷者也；极乐之梦，从梦入觉，觉之又觉，见至于大觉者也。梦虽同，所以梦者未尝同也，可概论乎？好，请看这一段。第十四段是念佛从梦入觉啊，分两个层次，第一梦中修道，第二选择极乐之梦。历来修行净土法门，就有一些宗门教下的学人提出种种的疑难，这就啊有一位禅者，就是禅和子，修习禅宗的人来问一个问题了啊。禅宗是般若气氛很深厚的一个宗派啊，扫荡一切，直指本分的 所以一个基本的观点，也是般若系经典不断阐述的观点啊，一切诸法悉皆如梦啊，如梦如幻如影如抛如化啊，有种种的如，就是一切法，心法、色法、声聋万象、圣贤法、凡夫法啊，就是包含万象的一切法，它都是缘起的，缘起就自性本空的啊，所以它的虚妄性就类似于梦。好，一切诸法悉皆如梦这个观点一定是成立的。那娑婆世界的一切固然是梦啊，那极乐世界它也是缘起法，本质上也如同梦境，也是梦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关照啊，这个法的一些原则思维方式，比如佛说一切法如化，就是变化幻化，无中生有。那你不能说凡夫法如化啊、什么什么，是一切法如化，不仅是凡夫法，圣贤法也如化啊，涅槃也如化。它如化这种空性是一空到底的，不是某一部分是如化如梦如啊、如想，一切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这都是逻辑上能成立。娑婆世界固然是梦境，极乐世界也是梦境，既然同是一梦，那修净土法门又有什么利益呢？问得也很有啊、挑战性，说明他在教理方面还能看出一些名堂啊。但是这里面一定要了解佛施舍法门的善巧方便和指向的目标啊。问者就认为修这个念佛法门有什么利益呢？意思就是没什么利益啊。但回答愉悦，就是彻悟大师自己说不然，你这个前面的原理是正确的，但你的结论是不对，不正确的，不然啊。这里面就要谈修因正果的一些内涵了。七地菩萨以前都属于梦中修道，大家读华严经啊，华严经十地菩萨品啊，七地属于远行地啊，八地就是不动地啊。七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就是入三昧诸佛事一定要着意，这个着意就是还是心意识里面的事情，只要是心意识里面的这个境况，都是如梦如幻如影如抛如想的啊。所以七地之前都是梦中修道。那七地到八地会有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其实到了七地的时候，他已经证到了诸法的空性，上无诸佛可求，下无众生可度的啊。一般七地菩萨他容易这个趋向于那个涅槃境界，是一个陷阱。这时候十方诸佛都会伸出金色手臂来加持这个七地菩萨，提醒他不要忘记他因地的大愿啊。所以这个七地菩萨就开始又修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修由于是梦中修道，他就类似于梦中去度那些水深火热的众生， 由于他悲心很切，比如一个水落手落水了，他就在梦中去救，由于救的动作很猛，一下子他自己醒过来了。他一醒过来，那就到了八地，不动地。不动地就是离开一切心意时，叫无功用道，或者叫无作妙用。啊，身口意三业的念都平息下来。啊，所以这个菩萨就像梦中度众生一样的，啊，见众生的身在轮回当中为救度故发大勇猛，起大精进，由于这个勇猛精进故，他到达八地不动地。啊，到了这个地，一切浊意都平息，于是就好像进入大海，一切都无量。啊，随众生心显现，啊，无心而无所不心，无相无所不相。好，所以谈到七地以前梦中修道，无明大梦，就是等觉菩萨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断。啊，唯佛一人才从无明大梦彻底醒过来了，成为大觉。好，了解这样的一个大乘佛法的真实的道理，我们就不要说大话。一般的佛说经，理和事一定要双倍，你不能知理废事的。啊，你执着一切法都如梦，于是你修进修念佛法门也是如梦，有什么利益啊？你就在知理废事。啊，这是不可以的。佛度众生，他的一种善巧方便施舍法门是有他的用意的。所以我们这些众生都是梦魇未开，在无明大梦当中没有醒过来，在梦魇未开的时候，我们在梦中的境界就有苦乐明明白白的现在面前，这种苦乐也是梦中的业力所导致的。你梦中造的恶业显现的是苦果，梦中造的善业显现是乐报，苦乐宛然。好，既然我们都没从梦中醒过来，于是我就有选择住梦境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喽。啊，与其啊在梦中受娑婆世界八苦交煎的痛苦，倒不如啊做梦受极乐世界的妙乐。啊，要知道这个梦的造作者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王啊。啊，何况娑婆世界的梦是从梦中梦，就是我们今生所造的各种恶业又加重了我们的无明的昏睡的程度，梦中入梦，梦中套梦。啊，前两年不，这一两年不是美国一个电影《盗梦空间》吗？它都可以制作三重梦境。啊，在梦中去偷盗商业机密，但往往在他都要有一个线，有一个风险，自己在自己梦中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造的梦，还要有一个图腾提醒自己在哪一层梦境。啊，那我们中国有部《列子》这本书，啊，有个人偷羊审判的过程，那是展示了十重梦境。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真是梦中套梦，我们不知道在多少重的梦境里面造作种种迷惑颠倒的恶业。所以梦中套梦就辗转的使我们越来越 沉迷，越来越醒不过来，越来越把那个梦境看的是真实。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况，梦中套梦，辗转沉迷。那我们现在通过念佛造极乐世界的梦，它的方向不一样，是从梦进入到觉悟的过程。娑婆世界无明的心造作的梦，是这个梦中入梦、梦中沉迷的过程，它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有句话叫这个念佛呀，佛号，声声佛号，唤醒梦中人。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尤其碰到梦夜，就是梦中被什么压住的时候，这时候你如果很害怕、很恐惧，你害怕恐惧当下这念心，你把那个梦夜的境界看成是真实，你才恐惧害怕。你越恐惧害怕，梦夜跟你的这种压力会加大。但是如果这时候你心里放平和，把它看空，同时在看空的当下，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个名号，你会感觉到马上就没有了。马上没有的这个效果，是这个佛号让我们从梦中入觉的这么一个效果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在无明大梦当中醒过来的巨大的清醒的力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使我们从深很深沉的梦当中，到浅一点的梦，到再到浅一点的梦，梦梦哎，渐渐到从梦中完全出来。当我们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融为一体的时候，切入到不二的时候，我们就从无明大梦里面出来了。这是现身见念佛，正念佛三昧。如果我们到达不了这个水平，待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里面出来见阿弥陀佛的当下，就从无明大梦里面出来了。渐渐的至于佛的境界，大觉的境界。所以娑婆世界的梦和极乐世界的梦，从它的虚幻性的层面来说，虽然是相同，但是这种梦的目标指向、内涵、功能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阿弥陀佛施舍六字洪名给我梦中众生啊，解脱的一个善巧方便。所以就不能像前面那位啊禅和子提问啊，都是梦，都一样，那修净土法门有什么利益啊？这是不能一概这么去说的，它有本质上的差异。好，我们再看一段啊。第十五段，佛法大海，性为能入；净土一门，性幽为要。以持名念佛，乃诸佛甚深行处，唯除一生属系菩萨，可知少分。至于一切贤圣，但当尊姓而已，非其自分之所能知，况下地凡夫夫。然十一善法以信俱出，信心之前更无善法。五十五位以信为实，信位之前别无胜位。 故菩萨造起信论，祖师作信心民，以信心一法为入道要门也。昔王总回问于杨无为曰：念佛如何得不间断去？杨曰：一信之后更不再疑。王欣然而去。未久，杨梦总回致谢，为因蒙指示得大利益，今已生净土一。杨后见总回之子，问及总回去时光景及去时时间，正杨得梦之日，亦信之时亦大矣哉。好，第十五段是信为入道要门，两个层面展开：一，但当尊信；第二，以王总回往生公案作印证。大乘佛法都谈到佛法像大海般的深广，从哪里入手？信为门路，从信门切入到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般若智慧能度。通途佛法都讲到信为能入，对净土一门是以阿弥陀佛果地觉作因地心的这种他的法门，更要强调信，信为中药。那这个净土法门是佛的果地上的慈悲和智慧建立起来的，所以持名念佛乃着佛甚深行处，啊，行处就是属行的境界。甚深就不是三乘的性人，更不是涅地凡夫所能梦到的境界了，啊，只有一生属性，就是啊，一生补处菩萨，他才能知道净土法门的一些道理的少分，还只能知道少分。等觉菩萨之下的一切啊贤圣，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性相境界，靠智力都不能了知，就是靠自己的智慧无法测量，无法窥断，所以只当尊信而已，啊，听话相信养信都不是他自信的范围。连这些菩萨阿罗汉都不能知道，更何况我们这些下地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凡夫，更不了解净土法门的真实的道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叫唯佛与佛方能究竟，非九法界众生所能了知的，所能信解的，于是就称为难信之法。啊，我们梦都梦不到嘛，净土法门都不是弟子问出来的，很多经典都是弟子有问佛来答，唯净土法门是佛无问自答。啊，无问宣说，为什么问不出来？不是我们涅地凡夫以及啊二乘全教菩萨的境界，不是他的境界，梦都梦不到，当然问不出来了。这唯有佛以大慈悲深知净土法门，能够利益众生，和盘托出，主动宣说，啊，所以对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来说，这个信心就非常重要。 在《白法门明明论》里面谈到心属法的51种啊，那有11种是善法，善法就把信摆在第一啊，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勤奋、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这11种善法，信摆在第一。信心之前更无善法，你后面的善法都是你信了因果之后你才自然生起来的。那在菩萨道的修因正果的阶位里面啊，55位，这是楞严经所讲的啊，就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再加上啊鸾顶忍是第一，这四种善根成为55位菩萨修道的阶位。那也以实信作为开始，实信位之前别无圣位。马明菩萨造大乘起信论，就是要了解当下一念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心二门啊。禅宗祖师第三祖深忏祖师作信心明一个偈子，后面谈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经。那这些宗门教下，你看《大乘起信论》属于教下的一部重要的论啊。那这个信心明是宗门的啊祖师的一个寄送，这说明啊宗门教下一切大乘的佛法都是把信心一法作为入道之要门，净土法门更是要门了。这里就举出了一个公案，就是百宋年间有2个官员啊修净土法门啊，王总回去请教杨无为，杨无为就叫杨杰，是百宋文人士大夫里面修行佛法的一个榜样啊。无为他的名字叫杨杰，有时候叫无为子啊，他是安徽人，安徽所以就用他的地名来称呼他，表明对他的尊重，不直接称他的名。这个杨无为的官当得比较大啊，杨总回也是他的同乡啊，杨总回在杨无为的影响之下也开始念佛，念那段时间呢就向杨杰呢请问一个问题，说念佛怎样才能不间断去啊，我开始念佛了，我怎么做到不间断？一般讲不间断都是谈功夫的。然后杨杰他是禅宗都开悟了的一位官员呢、啊、他是参啊天一义怀禅师，说他有一次在泰山去出公差的时候，看到泰山的一人太阳出来的当下他开悟了。所以宗门下他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然后他是由于他母亲去世丁忧，他在家里闲居阅读大藏经，当阅读到了净土经典的时候产生了信心，所以他晚年专修净业啊，自己还手画阿弥陀佛的藏六画像，一往情深的求往生，而且临命终时欲知实质成就往生了，是这么一个大德。你看他就说明在禅宗 和净土都是很通达的一位大善知识，所以他的回答就很有啊大人的拙劣。杨杰怎么回答王总回的问题呢？说一信之后更不在疑，你对于净土往生一法的圣妙，你产生信心之后，你不要去怀疑它。哎，这王总回善根也很深厚，听了这句话听进去了，欣然而去，就觉得解决了他的问题，欣然而去，自然他就会老实念佛。很多不能老实念佛的人，就是有偷心，有怀疑。如果他一点怀疑都没有，那偷心就使劲，那就是老实念佛莫换题目了，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安乐了。哎，不久这个杨杰呢有一天做梦，梦见王总回来感谢他。感谢他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跟我做的那个开示，就是一信之后更不在疑这句这八个字啊，我这八个字对我利益很大，我现在得大利益了，就是我已经往生到西方净土了。他做的这个梦，但原来古代通讯啊不是那么啊那么迅速。过了几天之后，杨杰就见到王总回的儿子，就问，向他的儿子问他父亲王总回临命终时的情况，以及他是哪一天哪个时辰往生的情况。哎，这一说，王总回往生的时间正是杨杰得梦的那一天，这种感应呢。所以慈悟大师最后就去感慨，意义是一种感慨啊，信之时意大意哉。这个信呢，信的这里理解信之时大意哉，信之意大意哉。信的成就是在一时，这一时就是你对于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对阿弥陀佛奴母义子的大慈悲心，它早已成就。你在一个时哪一刻你相信了，你相信的当下母子就互动了，就感应上了，这就成就了我们敬业行人跟阿弥陀佛这个信心交感的那一时，失之道合。好，信心失之一时成就之后，这里面的法义也就非常的深广而巨大。法义是什么呢？《法华经》有句话：“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你这个信是一切道的源头，是一切功德的母，就是一切功德由这个信所产生，它就能够长养一切的善根，就能对治一切的烦恼，就能培植菩提心，就能增长智慧啊！你看那个弥勒菩萨向善财童子讲发菩提心的功德，那是把发菩提心啊展示的淋漓尽致啊。那这个信和愿就是菩提心的表达。偶遇大师说，信愿即无上菩提啊。金刚经讲清净净心乃生实相， 你清净的信心就是实相，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啊。所以这个有这个信，它的法义也非常的巨大，它的功德也非常巨大。所以信在法相中讲，就像一个清净的珠子，不仅清净自己，而且能清净他人。就好像你一个家庭，一个人对净土产生的决定的信心，它会影响他的眷属，他的亲戚朋友都能产生信心。而相反，怀疑却是一种染污，他自己怀疑也会影响他周边的人怀疑。就好像一头猪，他自己身上很脏，不仅脏了自己，他随便靠的地方都脏了啊，这个猪在烂泥坑里打滚，它浑身很脏，开到什么地方都脏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把这个性高扬到一个非常本体性的高度，一切都靠这个性。你的愿的产生是由你有性你才发愿，你没有性你怎么去发愿呢？啊，那只要有性就能启发愿，有愿就能启发行，一切都是由这个性作为原初的动力给它发动起来的。所以一念尽性即得往生，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啊。你只要有一念清净的信心呢、啊、这有这个功德回向啊，都能往生了 啊信心的功德巨大啊，怀疑才是净土法门最大的罪根，唯有无疑是奇彩，是抛弃的材料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好，现在看看有些这么多问题啊。待业往生是不是违背因果法则？怎么理解二者的矛盾？啊，因果的法则也是梦中之事啊。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设是大乘圆顿的法门，刚才讲是在佛的果地上施设的，它就超越了世间的一般的因果法则，也超越了修道的一般的法则。它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如果从通途和世间因果法则来看，它是断一份真断一份惑证一份真，有一份根源才有一份收获，它一定是这个因果啊。但净土法门却是你没有怎么根源，却你有大的收获，不可思议的收获啊。就好像一个平民百姓忽然得了一个大官，一个穷子忽然暴富，但穷子怎么暴富？是由于他认可了跟阿弥陀佛的父子关系，马上他就暴富，阿弥陀佛把他累劫修行的功德完全的无条件的赐予啊，你身上的所有的业力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大慈悲父阿弥陀佛跟你一肩挑起来，就好像挑这个200斤的担子，你自己挑不动，半步都挪不动，忽然你的那个一个父亲力量很大，把你的担子背到自己身上来了啊。所以大业往生它是跟一般的因果法则是有一点距离，但是跟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大威德力以及惠以众生真实之力的本怀却是非常吻合的啊。他一定会要建立一个大业往生的法门，才能体现佛的究竟圆满的大慈悲心啊。对这一点你还要刚才讲尊信而已，等觉菩萨优知少分 以下的等觉菩萨以下的圣贤，但当尊信而已。啊，你相信养性大业往生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啊，观世音菩萨的反闻闻自性的修行方法，与持名念佛方法是相同或不同？四种念佛方法中是否有最优？法师，你认为哪种方法最好？在家居士能不能做超度亡灵之事？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和大势至菩萨根大圆通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实际上二十五圆通这两种圆通是作为特别选择的放在最后特选。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耳根圆通。那耳的根一般是奔驰在外面的深层，音声之尘，你听外面声音就是尘，尘劳，所以一定要反闻。怒流妄属，怒法性之流，忘记忘掉深尘之属。那反闻就是闻能闻之性，能闻之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具足圆通常，叫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如果是生灭的那种这种心意识，它都生灭法，而这个闻性恰恰是不生灭的本性，你拿不生灭的本性来修行，才能成就不生灭的果位。所以反闻闻自性，断六劫证三空即灭灭已即灭现前，就证到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本性圆通常上一诸佛同意被养，下一六道众生同意上一诸佛同意持地，下一众生同意被养的那种情形那持名念佛也是用闻性，你自念自听，所以就有做反闻的这么一个作用在里面但持名呢这个又分两种它是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怎么解呢？你不把六根摄住，这六根都奔逸在外面的六尘里面去你一奔逸在六尘，它中间就会产生六识十八界都是业力凡夫轮回的境界了。现在都摄六根摄在哪里？摄在一精明，所以这个法门又叫根大圆通，又叫见大圆通。一精明就是阿那耶识的见分，很深沉的。阿那耶识的这个见分，相当于妙明真心的第二月。你用色带精明，你六根就不会跑到六尘里面去这样你只要持念这些佛号，叫做净念相继，这些佛号是清净的，你能念所念都相依，叫做净念相继。这样念到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不二，能所消亡，那就入三摩地视为第一所以两者之间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耳根圆通专批娑婆世界的根基，念佛法门就是广批十法界众生的根基所以我们就由反闻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方法来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的功夫可以相辅相成。四种念佛里面 啊，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哪种最优呢？啊，这里面后面会讨论到，这个优和劣不能客观的啊，不能抽象的机械的去看，这是要跟众生的根基相配合去看。有的人他可能从由于多生多劫的善根不一样，修学背景不一样，好药不一样，所以他可能四种念佛有哪种跟他最切合，跟他因地 无量劫里面的善根相契合，他可能很快就能契入啊。总之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个施舍的种种念佛方面是个方便啊，你回归到自性本源，目的是一样的，哪个最能切入，哪个就最好啊。这里不能机械的给他一个判断，但是就四种念佛当中，就一般的众生根基以及佛施舍法门的本怀来看，持名念佛最优胜。为什么呢？你比如实相念佛，实相念佛相当于禅宗的参就，念自性天真佛，这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举心动念都是散乱，都是污染，都是心意识，见不到这种自性天真佛啊。你观想念佛，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个境界很细微，我们能观的心很粗糙，观不清楚啊。你就观相念佛，观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你叫我们观也是很难清楚。所以唯有持名最切我们的根基啊。那持名念佛啊，就是你心里不清净很散乱，你也可以以毒攻毒，用兵止兵，能够下手啊。而且这个名号不是一般的音声符号，它是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是阿弥陀佛把他证得的所有的内证的功德化他的功能都凝聚在佛号里面啊。所以当我们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就把佛号里面内聚的功德给他召唤出来，就好像一个无尽的宝藏，我们开采了里面的资源宝藏啊。那尤其这个佛号持名念佛还能够摄其他三种念佛啊，这个佛号就是佛心，所以你细心念佛实际上就是实相念佛，安立在实相上。这个佛号具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以及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啊，所以你念只要支持弥陀名号，你就得一心不乱三昧的当下，实际上你就能见到实相，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你就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所以就依法具足一切法，支持名号就具足着前面三种念佛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持名念佛方法最好啊。在家居士能不能做超度亡灵之事？如果你家里有些家庭眷属有啊这个啊这个心境死亡的，你去做点也未尝不可啊。但一般你到寺院来住，由于啊僧团比丘有持戒的力量，做得更如理如法，还有道场的护法神等等这些啊有利因素，可能效果会更好啊。还是到寺院来住比较好。你在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在家里自己静心一住也是可以的啊。但是绝对不能在家居士把超度亡灵给其他人住去做一个交易买卖啊，这是不可以的。极乐世界一经往生及凡圣同居，恒见上山图，但有胎生化生之别，莲花胎内又有金劫不得花开见佛，此事如何？ 敬请开示。一般我们这个世界众生三辈九品往生都属于凡圣同居土的状况。一经往生到凡圣同居，就等于往生到上三土，这是经典当中确实是这么表达的，这是净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特异之处。胎生化身它是这是一种比况的说法。胎生不是说真的像我们这样的十一怀胎而生，不是这个，它是比况一个胎儿在母腹里面虽然有胎儿之相，但是它在胎儿状态没有生命之用啊，也就用这个来比况，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在一个2000里的一个城里面不能出来，就像胎儿没有生命之用一样。那它化身就是你一去从莲花里面就变化出来，你就能够，其胎生和化身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见佛见法见菩萨比丘身，一个不能见三宝，有这个差别。莲花胎内的时间的长度跟你的善根以及功夫的浅深、业障的多少有直接关联。你上品上身一去就化开见佛，到了下品三身，有的是三劫，有的是六大劫，有的最长的是12大劫，这样的时间，这个事情。但这个时间还是指娑婆世界时间的概念，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是超越时间的一个法性土。这是表明我们娑婆世界你念佛的功夫罪障在生前也是在极乐世界会有反应的，这一点因果不虚。总之我们这些分别可以分别一下，但无论是所以胎生化身只要去了，我们都能够横超三界，都能够去见佛。你在胎生遗尘里面也最多500年，500年之后都能从莲花里面出来。好，最后一个条子啊，非常荣幸能听讲经说法，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学校里每每听到同学们对佛教的诽谤，自己感到非常痛心，想引导他们产生正知正见的佛教，但由于自己慧根浅薄，不知怎么说服他们，请问我该怎么办才能让他们起信？大学生应该如何把佛法用到日常生活中？大学生应如何学佛？你还是比较有善根了。这个现在的体制内的教育绝大多数基本上是无神论唯物论的教育，它本来的反应对宗教对佛教会起种种诽谤的言论这是一个时代问题这个是众生的共业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痛心一下也未尝不可但你不要愤怒这个有缘分你就跟同学们交流一下，没有缘分也就合掌令欢喜这个井水不犯河水，相互尊重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常常不是有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尊重不信仰的自由，他都这么说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强加但是你自己做好通过学佛，你的道德人格越来越有道德感，有道德感，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关爱同学这个从小我变成大我甚至无我的境界，无私的奉献，这样就能开发智慧，各方面都很优秀，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佛教徒真的各方面都做得很好，都很优秀， 他就由于对你的人格产生了仰慕，来向你虚心讨教你怎么变得这么好，这时候跟他去讲佛法，你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就是说你有福的智慧吃受他们。如果你学佛学得苦哈哈的，各方面都不行，你怎么去说服他？人家要得了吧，得了，你看你什么德性，看你什么样子，你反而不好啊。所以人能逢道，非道逢人呢、啊。你的人是一个佛法的载体，你各方面很优秀，你就能弘扬佛法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能不能让他起信，你这个你先关照好自己啊，这个也不要勉强的去说服他人啊，这个时代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五浊恶世，邪知邪见弥漫啊，这个信佛人尤其是净土人就是人中分陀利花啊，很少很少一部分，但我们尽量让更多人去信，但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漫长啊。佛法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对净土法门来说，你就从敬业三福开始啊，首先从第一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入手啊，你再就是三规五戒，再就劝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你这方面啊用敬业三福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啊老实念佛，一门深入来啊，解决今生轮回之大事，啊就好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大家。